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以色列取消报复伊朗计划，美国不会参与攻击伊朗。伊朗空袭以色列，川普痛批拜登政府态度软弱。以色列表示，伊朗发动空袭之后，哈马斯已经拒绝停火协议。美国强烈谴责伊朗在霍姆兹海峡夺取货柜轮。乌克兰军方总司令警告，俄罗斯军队会在5月9号之前夺取东部阵地查西夫瓦尔。美日非峰会之后，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启程访问中国。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行动之后，拜登政府星期日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美国不会参与以色列针对伊朗的任何反击行动。美方官员表示，拜登前一晚在同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表明，美国不会参与以色列针对伊朗的任何进攻性行为，但是始终会帮助保卫以色列。纽约时报指出，内塔尼亚胡在同拜登总统通话之后，已经被说服取消了针对伊朗的报复攻击。该报道引述多名官员指，以色列曾经一度决定要攻击伊朗，但是在美方的说服底下，以色列已经暂时取消了这项攻击计划。就事件，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星期日强调，美方并不寻求区域紧张局势升级，但是美国将会继续协助以色列行使自卫权。就在伊朗大规模空袭以色列之后，前总统川普星期六痛批现任总统拜登，指控他凸显出美国对中东态度的懦弱。川普上星期六在宾夕凡尼亚州的一场造势活动表示，我们祈求上帝保护以色列人民，他们正在遭受攻击，那是因为我们展现出极大的软弱。川普说，我们表现出的懦弱令人难以置信。他强调，如果我们执政，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但是美国正在为以色列祈祷，我们会向每个处于危境的人提供绝对的支持。川普还说，由于美国的软弱，中共攻打台湾会是下一个威胁。他质问，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大家都在说，给川普回来做总统，这一切就会停止，这一切都会停止。他强调，美国和中共已经在战争之中，美国在贸易上必须对中共更加强硬，并且作出更强势的回击。以色列政府星期日表示，在伊朗发动被挫败的这场空袭之际，哈马斯已经拒绝了在加沙实施停火的提议。即使以色列并未将加沙停火谈判告吹的责任直接怪罪伊朗对以色列的空袭，但是以色列军方指出，哈马斯领导人辛雅尔正在持续利用以色列和伊朗的紧张局势牟利，而且并不希望达成这项人道主义交易和释放人质。目前美国、卡塔尔和埃及官员仍然做谈判的斡船人。以色列情报当局摩萨德在声明中说，拒绝三国的调停和拒绝以色列方面极富弹性和空间的提议，显示辛雅尔对达成人道交易和释放人质根本不感兴趣。摩萨德指出，辛雅尔正在持续利用以色列和伊朗的紧张局势，试图将战场连成一片，将当地的总体局势升级。以色列方面指出，该国将会努力实现他们的目标，并且将133名人质之中的每一个人尽快救回屋企。上星期六，美国国务院针对伊朗在霍姆兹海峡附近夺取地中海航运公司白羊座号的货柜货轮发出强烈谴责，并且敦促伊朗当局立即释放船只和船员。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向美国之音的波斯语组说，这艘悬挂葡萄牙旗帜并且属于英国的货轮是在国际水域被夺取的。船员有来自印度、菲律宾、巴基斯坦、俄罗斯和爱沙尼亚的人。发言人说，这艘非军事货轮星期六在没有任何挑衅的情况下被夺取，是公然违背国际法，是被列为海外恐怖组织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盗行为。伊朗的行为必须受到明确谴责，我们将会和我们的伙伴共同确保追究伊朗的行动责任。 而伊朗当日在夺取船只之后，在深夜又向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来报复以色列之前轰炸驻大马士革的领事馆。星期日，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西尔斯基表示，俄罗斯近期的目标是在5月9号之前占领东部前线城镇查西夫瓦尔，为目前攻势集中在东部的俄军发起重要战役，来争夺掌控高地做好准备。5月9号俄罗斯的胜利日，是纪念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纳粹德国的日子。总统普京照例将会主持在莫斯科红场的阅兵仪式。俄罗斯正在迅速夺取位于乌克兰巴克姆特西边战前人口12200人的查西夫瓦尔镇，这亦都将会凸显基辅努力因应西方军事援助迟缓之际，莫斯科在战场上正取得优势。西尔斯基星期六警告东部形势已经恶化，他表示俄罗斯将会将精力集中在巴克姆特以西，试图夺取查西夫瓦尔镇，然后再会向克拉莫托斯克前进。据美国国务院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将会在4月14号至16号访问中国，白宫国安会主管、中国及台湾事务的资深主任贝兰也都一起前往。国务院声明指出，两人将会在中国和相关政府官员会面，并且强调这是持续努力保持两国开放沟通渠道和妥善管理竞争的一部分。之前财政部长耶伦才刚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访问的目的就是就清洁能源补贴和工业产能过剩问题向北京施压，但是并未取得重大突破。与此同时，为了应付菲律宾和中共近期发生的多次海上冲突，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上星期刚刚在华盛顿举行了首次的三方领导人峰会，三国都承诺加强一系列的安全和经济相关协议，并且对中共在南中国海危险和破坏稳定的行动表达了严重关注。
加沙战争目前仍然在进行，以色列国防军14号表示，未来将会召集两个后备旅持续在加沙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战斗。以色列军方表示，这两个后备旅服役之后，将令到以军能够继续保卫以色列，维护以色列人民安全。伊朗13号晚间向以色列发射大量导弹和无人机，但以色列、美国、英国和约旦等国家合作，将伊朗 99% 的导弹和无人机拦截击落。负责掌管中东美军部队的美国中央司令部指出，美军在今次行动中击落超过80架无人机和至少6枚弹道导弹。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14号指出，以色列防止大规模损害的能力证明它的军事优势，而伊朗在今次行动中亦都证明之前自夸军事强国在这里破功。在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入面，拜登表示13号的行动是一场胜利，因为伊朗的袭击基本上没有成功，而且以色列在行动中展示优越的军事能力。伊朗13号出动大批无人机和导弹空袭以色列，一度迫使以色列关闭领空，导致航班取消。以色列航空业者14号宣布恢复正常营运。同一时间，中东多个国家也已经重新开放领空。伊拉克民航主管当局在声明中宣布重新开放领空和恢复全国机场出入境航班，并且表示民航机不会再遭遇任何安全风险。约旦民航监管委员主席米斯托话俾呢一个国家的国营电视台 El Mamlaka 知，约旦领空已经重新开放，情况回归正常。黎巴嫩交通部长哈米表示，我们从当地时间清晨7点起恢复机场航班运作，目前正在监控整个局势。他强调贝鲁特国际机场已经恢复运作。德国总理舒尔茨带领西门子、宝马、奔驰等企业相关负责人组成的商务代表团在4月14号到16号访华， 期间将会会见习近平同埋李强。舒尔茨嘅发言人表示，舒尔茨喺抵达中国之后，以最强烈嘅措辞谴责咗伊朗对以色列嘅袭击。预计舒尔茨仲将同中国同行讨论中国对俄罗斯嘅支持。中共拒绝批评俄罗斯嘅侵略行为。北京同莫斯科保持住密切嘅贸易关系，并将佢嘅外交政策同莫斯科保持一致，反对美国领导嘅自由主义政治秩序。德国官员上个礼拜五表示，北京对俄罗斯的支持和出口令到莫斯科能够在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并且导致中国在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声誉日益受损。去年德国发布了首个中国战略报告，阐述了中国的不公平做法和台湾潜在冲突对供应链造成的风险，并且敦促去风险化。4月15日是美国个人报税的正式截止日期，如果没有延期而未报税，纳税人将会被处以罚款。据美国国税局说，他们根据纳税人预期未缴税款的时间长短来计算未缴税罚款。未缴税款的计算方法是纳税人报税表上显示的税款总额减去通过预扣税支付的金额、预估税款和允许的退税额度。国税局在他的网站上表示，未缴税罚款不会超过未缴税款的 25%。 根据美国国税局的规定，个人可以申请自动延期6个月报税。如果不能够按时提交，一个重要的处理方式是填写4868表格，向国税局申请6个月的延期，这样可以延至10月15日之前报税。不过延期报税并不等同于延期缴税，为了避免可能的罚款，应该及时缴纳所欠的税款。美国12家媒体星期日联合发表声明，希望拜登总统和川普遵循大约50年的传统，在今年11月总统大选之前登上电视进行辩论。今次签署声明的媒体有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 ABC News、 美联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有线卫星公共事务广播电视网、霍士新闻、 NBC 环球新闻集团、 News Nation 西班牙语的环球电视台、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美国公共电视新闻网 PBS 的新闻时刻、今日美国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 CBS。 川普最近几个礼拜邀请拜登随时随地单挑辩论，川普的两名高级竞选顾问在11日致函辩论委员会，希望辩论时程可以及早开始。拜登阵营还未同意和川普进行电视辩论。拜登和川普曾经在2020年大选期间两次进行电视辩论。当地时间13日下午，澳洲男子考奇持刀在悉尼东区的西田庞迪购物中心持刀攻击购物的民众，造成6人死亡、12人受伤。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确认，在今次石杀事件入面，27岁的中国公民程伊宣不幸身亡。为了悼念在袭击中遇难的人，澳洲各地的政府大楼将落半旗致哀，悉尼歌剧院亦将在礼拜一晚黑点亮致哀。警方证实，被击毙的杀人凶手来自昆州的40岁男子考奇，上个月来到悉尼。他17岁的时候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多年来接受治疗，疑似锁定女性攻击。警方15日表示整理调查原因。